人也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第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所有情绪，我们在家庭里都会感受到，快乐、激动、兴奋、满足、难过、气愤、悲伤、痛苦，这些情绪都会出现在每一个家里。第四，人要有家庭是神的主意。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神命令他们生养众多，是神创造了男人，也是神创造了女人，是神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并且有生育的能力，有生养众多的能力。第五，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国家是由大大小小的家庭组成的，而教会也是。
I say that the church as an organization within this context because a lot of reformers and Puritans considered a family as a small church. So there is a very concept of church within the context.
所以在教会里，家庭也是核心。
Family can suffer with all kinds of issues of the day.
第六，家庭里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经里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创世纪四章记载，亚当的长子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而该隐的后裔有一个叫拉麦的，他也是杀人犯。到了挪亚的时代，我们看到当时的各个家族都是败坏作恶的，惹了神的怒气，神便审判了他们。之后我们看到连挪亚自己的家庭里也有问题。到了以撒的时代，以撒偏爱以扫，妻子利百加则偏爱雅各，最后两个儿子反目成仇。到了雅各的时代，他的家庭里也有因为偏心而引发的问题，他的两个妻子不和，他的儿子们也因为嫉妒而把弟弟约瑟给卖了。还有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儿女当中有互相伤害、互相残杀的，还有想要谋朝篡位的。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圣经里记载着无数个家庭问题。神自己曾经把以色列比喻为不忠的妻子，而当时的犹太社会里也有许多破裂的婚姻。所以马拉基书里有一段经文是斥责以色列人没有好好对待婚姻。虽然圣经里记载了许多负面的例子，讲述家庭问题，但是圣经里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说路德记、雅歌、箴言。路德记记载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雅歌这本书也是讲述夫妻之间的爱情，而箴言则充满了关于夫妻与家庭的真理与教导。第七，圣经里的无数个例子告诉我们，即使是信徒也难免会遇到家庭问题。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扫罗、大卫、所罗门，以及新约里的提摩太、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些人都经历过家庭的问题。这些人都是有家庭的。由此可见，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会经历风浪的。信徒与非信徒结婚，他们的婚姻与家庭会经历问题。信徒与信徒结婚，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也会经历问题。如果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有婆媳问题、儿女问题、离婚问题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面对的家庭问题。第八，基督徒家庭之所以会经历风浪，有许多的原因。我要你们知道，我们的家庭不会因为我们信基督就变得完美，不经风浪。不要以为我们信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经历任何家庭问题。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家庭就是很平安的，不会有问题的。
It is because there is no ideal family in this life, in this world.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While I'm preaching this message, you may think, you know, probably pastor's family is perfect, they're very much ideal. That's why he can speak about all those things.
也不要以为我身为牧师，我的家庭就很完美，我就有资格来跟你说什么是一个好的家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家庭里的问题。
And he said, it is a kind of rampant phenomenon that a lot of ministers in God's ministries do go through depressing experiences in those stages. A lot of pastors are depressed and a lot of pastors are despair. You may not believe what I'm saying, but it is true that a lot of pastors are going through depressions. And he said, to prove the point, I can ask you a question.Here, amongst the hundreds of pastors, if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ny sort of depression in your ministerial life, raise your hands. So, out of hundreds of pastors, about five pastors raised their hands. So, all of us were looking at them, and we were so amazed. Wow, wonderful! What are the exemplary pastors? And this speaker said,I expected that some of you would raise your hands. So I have a second question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mongst the five of you, if you have been in the ministry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then remain with your raised h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people sit down. Guess what? Everybody sat down. The same thing can be applied to our family.Healthy families must be built, not naturally born. I want you to know this. Healthy families must be built, not naturally born.
信主的人，不管是我还是你，我们都会有面对问题的时候，在家庭里也是一样。那健康的家庭是需要建立的，而不是天生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建立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家庭荣耀神、敬畏神，我们会面对许多的后果，各种各样的后果。许多基督徒家庭是问题连连，甚至是破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想过，荣耀神的家庭是需要建立的。他们以为只要去教会，只要祷告求神帮助，所有的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好起来。但其实我们不能轻看家庭问题，问题一出现，我们一定要赶紧去解决。 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势的蔓延或许需要时间，但是火的破坏力是很大的。问题一出现，我们必须立刻去解决。而且我们也要记得，魔鬼随时准备着要破坏我们的家庭。因为教会是由大大小小的家庭组成的，当家庭破裂，教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接下来几个月我会更详细的谈论这个家庭的问题。第九，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应当靠着神的恩典，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建立家庭不能只靠着人的力量和智慧。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不能只靠着人的力量和智慧。诗篇第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经文经节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在这节经文里，约书亚表示了他要建立他的家庭的决心。那今天我们要从这节经文来学习关于家庭的一些功课。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些影响家庭的外来因素，使我们的家庭面对问题甚至面临破裂的因素有很多。有一些因素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其实会给家庭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带进家庭里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能详细的谈论每一个问题因素，我只会谈论两个，而且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那在接下来几个主日或几个月，我想我会再更详细的谈论这些课题。今天我只会来谈论两个问题，两个因素。能影响家庭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家族的传统、习俗、行为与习惯。家族的传统、习俗、行为与习惯。约书亚记24章2节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哈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以色列的祖先是外邦人，是敬拜偶像的。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敬拜偶像的，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我们看到传统与习俗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到约书亚的时代，大概有六七百年，大概有六七百年。那约书亚为什么要提到这么久以前的历史呢？六七百年前的事有必要提起吗？但是约书亚提起了，而且不止提到一次。除了第二节，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十五节里，约书亚再次提到以色列六百年前的祖先。十五节说，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大河那边指的是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那时代。那约书亚提起以色列人的祖先，这一点足以让我们思考家族传统与习俗对后代的影响。我们要检讨我们家庭里的所谓传统习俗、习惯和行为。如果我们的父母长辈是非信徒，那我们就是生长在不信神的家庭里，我们需要格外努力去学习圣经真理、圣经教导。我们也必须抛弃祖先所传下来的那些传统习俗，如拜偶像、迷信、祭祖等等。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信徒，但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并不是很亲近，那我们就应该要追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受父母的影响和他们一样与神的关系不冷不热。那不管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检讨所谓的家庭传统习俗，包括金钱观念、道德观念、待人处事之道、夫妻相处之道、养育儿女之道，还有如何看待祷告、教会、侍奉等等。要知道我们父母长辈的价值观念对我们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检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后代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其他的文化其实也有类似的观念。很多人说你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的父母是怎样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他的父母，但是普遍上来讲，儿女往往都会继承父母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往往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我是在韩国长大的，那韩国的文化对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虽然我在外地生活了很多年，但我并未彻底摆脱这个韩国文化的影响。
But sometimes I see certain things that is not acceptable to me, but maybe it is very much acceptable to the upper church they have received within.
所以，比如有一些事情，可能对在韩国文化里是不好的，但是在西方文化里是可以被接受的。那这样的文化影响是会，体现在我的生活里。那我的价值观会形成我的待人处事之道，也会让我有一套教育儿女的方法。那我的价值观，我的待人处事之道是有会受到那个社会文化的影响的。虽然我的儿子可能会在某一些方面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我的价值观对他们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甚至我相信我的价值观也会影响我的儿媳妇和我的孙子。因为人的行为是会影响他的后代的，所以约书亚才会提起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此来劝以色列人不要效仿他们的祖先去敬拜偶像。
I never saw my father violent toward my mother. Maybe they disagreed at times, sometimes, but my father was a loving husband, and he always told us that his wif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his life. Therefore, we should never raise our voices against our mother, his wife. And that was the way that I learned.
人的行为，人的价值观是会影响他的后代的。比如我从我父亲的身上就学到了许多的待人处事的方法。比如说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不会对妻子发脾气，或者不会暴力对待妻子的那个，而且他是一个会在家里做家务，帮忙做家务，帮忙做饭的。那我父亲的价值观，我父亲的行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说人的行为、人的习惯、人的价值观、人的待人处事之道，这些是会影响他的后代的，是会传一代传一代的。我们的行为是会影响我们的后代的。那多年前我读过一些医学的文章，文章里说酗酒的人的孩子不一定会酗酒，但是他们一旦开始喝酒，他们会比平常人更有可能成为酗酒的人。也就是说，酗酒的人的孩子比较可能会去酗酒。那酗酒这个例子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家庭暴力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很多虐待妻儿的人其实是曾经被虐待过的受害者，甚至有一些作者和专家说，小时候遭遇家庭暴力的人长大后往往会被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异性所吸引。还有那些酗酒的人的孩子，他们明明讨厌酗酒的父母，但他们长大后也成为酗酒的人。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我们就必须检讨我们家庭里的传统习俗行为习惯。我们不可以忽视我们对儿女后代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爱孩子，他们也不会知道应该怎么去爱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以及儿女。恶性循环，不好的事情是会代代相传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会代代相传的，因此我们实在应该研读神的话，并且遵行神的话。以上是影响家庭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传统习俗习惯和行为。那另外一个能影响家庭的因素是这个世界。当约书亚在劝诫以色列人，他提起了神多次的拯救，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也从各个外邦民族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比如亚摩利人、摩押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赫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等等。那出埃及记23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些外邦民族赶出迦南地，不让他们与以色列人同住。出埃及记，旧约的出埃及记23章31到33节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些外邦民族会使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以色列来说，这些外邦民族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诱惑的，是引诱我们的肉体的，是引诱我们去犯罪的。这个世界的文化包围着我们，通过电视、电影、音乐、艺术等等，向我们传播它的价值观。这个世界鼓励我们放弃神的真理，放弃走那条窄路。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太多的享受，欺骗我们说人生不需要经历试炼。这个世界试图说服我们，家庭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家庭问题是不存在的，家庭问题是不严重的。但圣经说什么呢？新约的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说，新约的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段经文是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再读这段经文一次。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事情不是从神而来的，甚至是违背神旨意的。这个世界的事情会迷惑我们，引诱我们，就像毒品一样，使我们的心充满虚无的盼望和满足。这世界和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一个理想的家庭不是好莱坞所说的那样，不是这个世界所形容的那样。一个理想的家庭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家庭。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但我们是否有遵行神的话语呢？那遵行神旨意的家庭，荣耀神的家庭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通过几个角度来给你们一个定义。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家庭。根据词典，家庭的定义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家庭的定义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所以家庭是要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家庭是要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想要改变家庭的定义，比如说他们提出同性恋者可以自主家庭。James Dobson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谈论家庭。他说，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当神创造男人和女人，并且命令他们生养众多，家庭的观念就开始了。我们也必须持守这个观念。今天有很多的人想要改变家庭的定义。 就是家庭不是建立在爱情上或者情感上。如果我们对家庭的定义是有爱就是一家人，那就等于我们接受同性恋自主家庭，就等于我们接受一个男人有三妻四妾。如果我们对家庭的定义是有爱就是一家人，那就是说父母有权利把他们不爱的孩子抛弃掉，丈夫可以把不爱的妻子甩掉。如果一个社会采取这样的观念，会是何等的混乱，会有多少人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持守神给予家庭的定义，家庭这个观念是出于神的，是神在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定下的。家庭是神奇妙的创造，神并没有把情感设立为家庭的基础，我们也不该如此。以上是 James Dobson 对家庭的谈论。所以家庭的定义，家庭是要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婚姻这个观念是从神而来的，神设立婚姻是一男和一女，亚当和夏娃。所以家庭的定义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那我们除了要明白家庭的定义，我们也要明白什么叫做荣耀神的家庭。请注意，我所说的是荣耀神的家庭，而不是信神的家庭。因为我们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许多家庭是信神却不荣耀神的。让我们告诉你们一个例子吧。有一个人曾经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当我还是少年人的时候，某一个主日，我和家人一起前往教会。那在车上我们争执不休，就差没有打起来。我们在车上一直的争吵争执不休，可是当我们到达教会，当我们走进教会，牧师向我们问好，我们立刻就笑着回答说我们很好。现在我回想这件事，我真希望我的家人那时候的回答是我们不好，我们需要帮助。今天有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明明有问题却装作若无其事，明明需要帮助却不肯说出来。这个人的见证提到了一个，指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家庭在主日在教会里就表现得像是基督徒，但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六就不像基督徒了。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到底我们的家庭是不是荣耀神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荣耀神。
very much, then immediately somehow we had a meeting with church families or some people. Well, hi, Pastor, how are you? And immediately my face becomes a smiling and fantastically kind man's husband's face. And fine, thank you. I must confess that there was a time.
其实我也要承认的一点是，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家里我与妻子可能有争执的时候，有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同意彼此的看法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争吵，一些争执。但是当我们到教会里面，当我们面对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是说我们不好，我们其实也有装作若无其事的经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明明有问题却装作若无其事？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荣耀神？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一个信靠遵行敬拜神的家庭。父母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儿女在圣经的教导中成长，基督的名被高举，神的话被重视，基督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员追求认识主，追求荣耀神。正如一个房子需要根基时才会稳固，一个家庭也需要一个根基才会稳定，基督必须是那个根基。圣经说，有智慧的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马太福音7:24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听了神的话并且遵行的人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所以说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家庭，还有一个基督徒家庭是以父母为核心的，不是以儿女。我们的孩子可以来教会，可以读圣经，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是真信徒，那我们的家庭就不是基督徒家庭。一个基督徒家庭里，父母必须是真信徒，父母的生命中必须有神的同在。所以说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主要的责任在于父母。那到底要怎样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呢？请再看一次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记24:15，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不会自然而然就产生的。甚至我要告诉你们，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违反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性的。 就算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你的家庭不会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家庭的。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需要建立的，而且是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是需要很多的努力的。
I can say that the building a God-honoring family is one of the most unnatural achievements in this world.
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不会自然而然就产生的，而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建立起来的。当约书亚叫以色列人来做一个决定，侍奉耶和华神还是侍奉偶像，他们的回答是，在约书亚记24:16，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面对如此热情澎湃的以色列人，约书亚说了什么呢？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约书亚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就好比逆流而上，是很困难的。当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热情，很热情澎湃的回答了约书亚，他们说，我们一定不会离弃耶和华神。但是约书亚给他们的回应好像是在泼他们冷水，因为约书亚其实是要告诉他们，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做这个决，我们要如果要做这个决定，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我们是需要很大的决心。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我们需要决心，需要破釜沉舟的决心，需要不顾一切绝不回头的决心。当约书亚在15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有两个重点。第一是我和我家，约书亚在这里明确地表示，许下这个承诺的人是他和他的家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祭司，而是约书亚自己和他的家。所以说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主要的责任不是在于教会，而是在于这一家人自己。教会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荣耀神的家庭，但是要建立 我们的家庭，我们主要的责任在于我们自己。那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全家人都要参与。在24章15节的前半段，约书亚说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在这里约书亚是在命令以色列人做一个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神命令我们去做选择，是否要来侍奉神。约书亚命令以色列人做选择，每一个家庭都要做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关于我们的侍奉，不是选择去做什么侍奉，而是选择去侍奉谁。约书亚说他和他的家选择侍奉耶和华神，当约书亚做了这个选择，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建立这样一个家庭来侍奉神。侍奉神的意思就是敬拜神，敬拜神的人自然而然就会侍奉神，而真正侍奉神的人就是敬拜神的人。我们往往会把敬拜和侍奉分开，但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敬拜和侍奉是密不可分的。真正的敬拜是包含侍奉的。真正的敬拜不是你主日来教会里面唱诗，真正的敬拜不是 你来教会里唱诗，这就是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一个生活方式，是每天都在进行的。真正的敬拜是包含侍奉的。你如果没有侍奉神，你就没有在敬拜他。同样的，你如果没有敬拜神，你就不是在侍奉神。约书亚的最大目标就是他和他一家都侍奉神。所以敬拜和侍奉是密不可分的。约书亚他代表他的全家来做这个选择。约书亚的最大目标就是他和他一家都侍奉神，他代表他的全家来做这个选择。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我们不能忽视约书亚这个决定对他的儿女的影响。当约书亚说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他教导了他的儿女属灵的功课。约书亚他给他的儿女给他的家人做了一个榜样。 约书亚下定决心要和全家人一起侍奉神，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一个选择，是选择遵行神的话。生命记十一章，旧约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出，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一个选择，是选择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所有想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的人必须下定决心，而且他们必须遵行神的话。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让我们同心祷告。
We will serve the Lord, all the gracious Lord. Help us.